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香港专家说，另一场病毒大流行将死四亿人。专家说，中国比大家想象的更依赖美国技术。美密苏里州以华人服务中心为中共警察站，法轮功720游行，纽约居民说，一起反共真是好了。孟加拉学生抗议爆致命冲突，上百人丧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香港微生物学家袁国勇表示，另一场病毒大流行不单止不可以避免，而且可能造成比中共病毒更严重的灾难。据法新社19号报道，袁国勇在香港玛丽医院受访时表示，公众和世界领导人都必须承认，另一场大流行将会到来，而且可能比你预期的要快。袁国勇在这间医院工作和教学，他的团队曾经参与研究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病毒威胁，包括协助芬尼和鉴定 SARS 病毒。他警告说，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更加关注国家或地区利益，但迅速变化的气候和新出现的传染病应该是首要任务，这些不应该被忽视。我认为了解中共病毒的起源是关键，呼吁以非常公开透明的方式正确展开调查，这样可以为未来的疫情预防提供经验教训。袁国勇还对他预测的另一场大流行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他说，这次可能有4亿人死亡，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数字。早在今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出席科索沃世界经济论坛时，曾经就 X 病毒发出警告，一种未知的病理现象可能导致比新冠大流行还要高20倍的死亡率。X 病毒是世卫组织在2018年采用的一个术语，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一个假设性代号，尚不为人所知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可能国际大流行。在这个之前，中国已经爆发了两场大瘟疫，并且蔓延到全球。一次是2003年的 SARS， 另一次是2019年的中共病毒。这两场大瘟疫在中国大陆造成巨大伤亡，中共当局却一直在度掩盖真实数字。2022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资料库大规模泄露其中涉及中国10亿公民的身份信息，不少人猜测这10亿人是不是当时真实的中国人口数量，如果是的话，说明疫情造成死亡数量惊人。2022年底，中共放开了疫情管控之后，中国经济反而迅速衰退，房地产一蹶不振，有人怀疑中国人口暴跌或者是经济衰退的主因之一。美国科技巨头微软19号无预警大死机，对全球商务带来突发冲击，对微软伺服器故障相关的话题亦因此冲上微博热搜。不少中国网民认为，这件事凸显了爆发美中战争，美国可能会因此瘫痪中国网络。专家指出，中国比大家想象更依赖美国技术。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故障造成了连锁性影响，不单止全球大量航班停飞，全球医院的医疗系统瘫痪，包裹和快递服务被迫中断，美国多州的报警电话甚至一度因此无法接通。在意外事件发生后，微软表示，这次技术故障是因为微软系统使用了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所提供的防范黑客与外部入侵服务，而 而 CrowdStrike 近期的更新软件就是这次故障的根源。CrowdStrike 的 CEO George Kurtz 就此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公司已经发现并解决了问题，亦已经向他的客户发送了修复程式，不过相关的修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Kurtz 指出，该企业对这次的意外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深感抱歉，但这次事件并非一宗安全事故或网络攻击。但在中国，微软伺服器故障有关的多个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很多网民表示，这次主要受影响的都是使用正版微软系统的外企，讲白了就是正版出问题，盗版就安全了。 CrowdStrike 基本上都是企业版才有，而且不能够面向大陆服务，所以基本中招的都是外企。针对中国网民因为使用盗版以及去美国化在这次意外中得到利多的观点，旅美资深媒体人王剑在接受阿波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盗版系统没有遇到死机，是因为基本没有加装 CrowdStrike 所提供的安全防黑客软件的缘故。其次，北京当局长期在这推动科技去美化，但实际的效果其实很差。做得不好的原因是中国本土的产品不行，它的办公效率、它的使用效能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经济学家蒋敏华曾在每日信号上撰文表示，虽然中共高层认为金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大量投资可减少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是政府主导的研发支出，包括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并未带来重大科技突破，而中共保护知识产权的监管环境薄弱，治理方式专制，亦阻碍了那里的私营部门的创新。他指出，中共试图通过偷窃和威胁来获得外国技术，他表明他对目前的科技进步不满意，他明白科技进步放缓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在未来威胁中共的政治合法性。而中国网民关心的另一个议题是，虽然这次微软故障对中国带来的冲击不如美国，但依旧凸显一旦美中爆发战争，美国可能会为了战场上取得优势切断美方伺服器。网民说，打起仗来怎么办呢？现在知道了，想象一下，如果跟美国打起来太可怕了。微软蓝白死机画面，大部分电脑系统行业受影响。针对美中爆发战争的可能情况，美国纽约美中科技交流协会会长谢家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微软故障是单一的意外事件，这种事件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我觉得民众不要走极端，不要用极端思维去看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故。不过在美国国防产业工作的网络工程师 Simon 告诉阿波罗记者，如果美中爆发战争，美国政府要求微软切断伺服器的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的军事操作有部分很可能依旧是使用微软，就好像弹道分析系统等等。现在中共极力在这里发展云服务，就是想打造完全独立于美国伺服器。我认为中共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令它的政府体系完全不需要使用微软。目前中共的军事重点科技可能已经达到这项目标，但是好像一些政府部门提供的民生服务可能就尚未达标，依旧要使用微软的服务。蒋敏华亦表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拥有技术优势，中共如果和美国的直接对抗，将暴露了他在技术层次上的弱点，以及他对美国的巨大依赖。美国密苏里州疑似发现中共海外警察站正在调查一间华人服务中心和中共的关系，并进行了传唤。在17号，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传唤了圣路易斯的华人服务中心，因他违反了密苏里商品销售实务法，而且可能是中共的跨境警察站。据每日通讯报道，这一间华人服务中心由中共统战部管理，试图影响他国外交政策，并收集海外情报， 除了密苏里州，还有加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德州和犹他州设有分支机构。2018年，这些中心的人员会见了中共公安部官员，声称利用新技术在海外展开跨境远端司法服务。他们和中共统战部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关注。据调查，中共的公安部和统战部在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设立了100多个海外警察站。这些办事处声称为海外华人提供护照服务，但是人权组织调查发现，他们主要的工作是骚扰和逮捕在美国的异议人士。2023年4月17号，美国当局逮捕了卢建旺和陈金平，指控他们在曼克顿运作秘密警察站。据知，他们跟踪居住在美国和中共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士，并组织反对受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活动。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布伦皮士说，设想一下，纽约警察局在北京设立一个秘密警察站，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中共的海外警察站帮助北京强制劝返异议人士回国。在2021年到2022年间，有超过23万这类的海外中国人回国。美国国会以 Marsha Blackburn 为首的8名参议员，已敦促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些华人服务中心。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5周年，这一天约有2000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在曼克顿的华埠举行了盛大游行，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游行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并表示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反抗中共太好了。一个当地居民 Ella Leon Salem 和男朋友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华埠的游行，游行的色彩、组织有秩序以及反共信息给两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Ella 说，她的父母就是从苏联逃出来的，看到大家走在一起，站在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真是好了，这个信息没得顶啊，我们知道共产党的一切罪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游行真是非常非常开心。这个信息是中国城以及全美国100%要的，美国人需要从这些人同在这里知道这个信息，以及他们提倡的真善忍价值观。在游行沿途舞街卖野的居民 Magic Gathers 每年都看到这个游行，他非常兴奋，几次向游行队伍挥手，竖起大拇指。 Gathers 说，他们体现出团结的力量，我看到大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家应该拥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人是不应该害怕自己的身份的。在华埠一间医院治疗痛症的宋医生，他几次走下来楼下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宋医生拿着手机边拍边赞叹，非常好看啊，非常漂亮啊，不单止颜色，其次好，真善忍的信息亦非常好，全世界都需要普世价值，中国人在49年中共来之前亦是讲真善忍的，但是中共来了之后，中国人就变成假恶斗了。宋医生赞叹法轮功学员25年如一日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令中国人同世界觉醒。他说，法轮功学员太了不起了，不单止号召中国人退出共产党，摆脱邪恶，拯救中国人，还将真善忍传播到美国和全世界。现在你看，美国两党都反对中共了。宋医生脸上带着激动的表情，他说，我遇到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真的，他们都很温和、善良、真诚，他们真是有信仰的人，他们这个队伍非常纯洁。看到法轮功学员，我就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呢。宋医生最后表示，这样的游行越多越好，我看到觉得很兴奋，好像过节这样，我希望中共尽早垮台，我跟法轮功一起回国，希望在大陆看到这个美好的游行。这个星期，由学生领导的反对政府公务员招考配额的抗议活动 造成了至少114人死亡。政府下令全国政府和私人的办公室和机构关闭两日。在20号，持枪军人在孟加拉首都卡达空荡荡的街道上巡逻。鉴于该国局势，总理哈西纳政府宣布21号和22号为公共假期，仅允许紧急服务机构运行。当局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关闭了大学和学院。在17号，首都达卡大学带着印有孟加拉国旗头带的学生在抗议政府工作配额的活动中高喊口号。学生示威者对政府公务员招考配额制度感到愤怒，全国爆发动乱。目前 56% 的政府工作是为特定群体保留的，其中最大比例 30% 是为参与1971年孟加拉解放战争的自由战士的后代保留的，其他特定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民族和社会经济指数落后地区的居民等。长期以来，这项配额制度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排除了其他合格的候选人，而且如果指定的候选人未能通过招聘测试，就会出现职位空缺的情况。这次示威活动是自哈西纳今次第四次连任总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目前总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居不下。孟加拉的网际网络和简讯服务从18号起暂停，处于全国瘫痪状态，海外电话大多无法接通，而孟加拉媒体机构的网站亦无法更新，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仍处于非活动状态。路透社报道，南加州大学维特比资讯科学研究所网络与网络安全部门首席科学家约翰·海德曼表示，另一个拥有近1亿7千万人口的国家断网是从2011年埃及革命之后我们从未见过的激烈举动。孟加拉各地医院表示，冲突已经造成几千人受伤。达卡医学院医院在当地时间19号下午5点到7点之间接收了27具尸体。至到19号为止，除了先前报道的75人死亡外，北部城市朗布尔另有6人死亡。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内，警方发射催泪烟、橡皮子弹和投掷闪光弹，以驱散抛掟砖块和焚烧车辆的示威者。由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警方和其他安全部队无法控制抗议活动，当局实施全国宵禁，并部署军队命令他们在必要时直接开枪。法新社引述总理新闻秘书纳伊穆尔·斯里兰汉的话，由于当前局势，总理取消了对西班牙和巴西的访问。美国国务院谴责暴力行为，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上个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我们必须维护任何形式的言论自由，确保大家不会受到暴力侵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喺呢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在7月13号前总统川普喺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嘅竞选集会上咧遇袭嘅，咁啊子弹咧就擦过佢嘅右耳啦，而受伤，咁啊庆幸咧就逃过一劫，咁亦都引发外界关注讨论啦。咁啊枪手系点样爬上呢个建筑物屋顶，而呢、這个射杀川普嘅咧？咁既然呢个建筑物有安全风险，咁点解又冇任何避免措施嘅咧？咁点解呢啲追击手用咗咁长嘅时间先可以击毙枪手咧？咁仲有，咁点解警察 好似冇乜作为咁嘅咧？咁石坛呢啲咁嘅疑团咧，有冇官员出嚟澄清或者解释过？
嗱，而家目前嚟讲咧，系有官员出嚟澄清或者解释，甚至乎系承认责任添。咁啊，呢一个呢个安全局嘅局长啦吓，咁啊呢一个因为佢哋系负责保护呢、這个。川普咁啊，呢个特勤局局长个团队，咁佢已经出嚟讲紧话呢个事情咧，系佢自己嚟担责，咁咧，但系佢冇话要辞职噶吓，冇辞职但系其实喺呢件事上边嘅话咧，有冇呢有冇问题咧，或者系个问题出喺边度咧？其实呢个先系关键所在噶吓。咁其实咧，有几个疑点，其实亦都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或者去理清一下呢个咁嘅情况嘅，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咁呢个枪手点样去呢个爬上建筑物嘅咧？咁佢嘅子弹又边度嚟嘅啦？系咪？咁呢个有安全风险又点嚟嘅咧？嗱，其实咧而家已经亦都出咗一啲资料出嚟噶啦。咁首先就讲下呢个枪手系点样爬上去嘅。咁而家官员证实咗呢一个枪手咧系用梯爬上去嘅，而佢嘅梯咧亦都喺佢呢个要。刺杀川普之前的48小时之内在 Home Depot 买的。他的50发子弹同时也都是48小时之内在这个枪店买的。他的支枪是他爹地的，因为他跟他爹地都是在这个枪会里面会员的，所以他在会员的情况之下的话他是可以去买到子弹的。咁呢个就系其中嘅一个部分，而点样成功进入呢一个建筑物嘅咧？其实系而家目前嚟讲系冇答案嘅，原来系咁啊，不得而知佢点解攞住个梯同埋呢个点解进入呢建筑物咧，都冇答案嘅原来。咁其实另外一个咧就系讲紧话呢个呢一间嘅屋顶嘅呢间屋嘅屋顶啦吓，早就已经喺呢个开会嘅时候咧，已经被维安人员咧讲咗话。呢、这个屋顶咧，其实已经系作为咗安全嘅一部分嚟噶啦。咁但系咧，佢讲话安全嘅一部分咧，其实因为佢本身系呢个来福枪嘅射程范围之内嘅，所以当时安排嘅咧就系讲紧话，100码以外嘅咧，就系由警察负责，当地警察负责嘅。咁但系当地警察咧，而家又喺度讲紧话，唔系，我哋即系认为咧系负责嘅，应该系特勤局嘅人负责嘅。咁所以咧，而家出咗事之后咧，就双方喺度推责任紧。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人呢、这个怀疑紧话，呢、这个枪手咧花咗咁长时间吓，咁啊呢个又有警察去到嗰度，咁佢然后又开枪对住川普打咗8枪啊，向呢、这个人群呢边。咁呢、这个时间咧，同埋。追击手击败呢个枪手嘅过程之中咧，其实系相隔43秒，都超过半分钟啊，时间相当之长吓。咁之前咧就讲紧话，6秒钟，其实可能嗰6秒钟咧系第8枪打完之后咧系6秒钟。咁但系从第1枪开始咧，一直到追击手将枪手打低咧，其实系43秒嘅。咁呢个时间咧，就认为。特勤局的反应太慢了，因为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可能3秒就已经应该打低了。咁啊，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咁另外一个咧，警方慢半拍，咁啊令到咗有观众察觉到有情况咧，讲俾呢一个警察知啦。警察似乎咧先至去呢个屋顶入边睇下，仲系冇带枪添，咁啊有冇带枪都唔知添。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就非常之奇怪噶啦。如果系警察都怀疑喺屋顶有人嘅话，点解唔即刻阻止川普出现咧？咁等清理咗呢个屋顶之后咧，然后先至再话清理完啦，已经系安全晒啦。咁安川普先出现啦，系咪？咁系咪本身特勤局同埋当地警察咧？佢本身嗰、那个互动咧系有问题咧？咁呢个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咁佢哋之前喺呢个集会之前，其实佢哋开咗一次非常之全面嘅会议，讲过晒嘅内容，点解？仲有呢啲問題咧，其實都係需要我哋去呢個澄清嘅。
嗯，咁睇嚟咧，即係特勤局就係失職啦，係呢一個咁嘅講法咧，其實就冇得避免啦嚇，因為咁事實咁會唔會有一個調查咧？即、就、係、是、對特勤局，即係話呢一次嘅保安事件咁樣。
而家已經調查緊啦。咁至於呢一個調查到咩結果唔知道，因為嗱，而家要獨立調查嘅咧，就係講緊話。 由 FBI 嚟独立调查。咁 FBI 独立调查即系、就是、FBI 都系司法部以下嘅，都系拜登领导之下嘅。而特勤局咧，特勤局系属于国土安全部入边嘅一部分嚟嘅吓。咁啊，国土安全部嘅局长咧，呢、這个亦都出嚟讲咗话呢件事咧系唔可以接受嘅。咁啊，亦都喺度查紧。咁事情已经发展到咁嘅地步咧，你话佢查紧咁系咪马后炮咧？咁呢其实咧，大家都知，即系讲紧呢件事嘅情况嘅，因为好大件事嚟嘅，其实系咁，所以咧，就算系特勤局局长出嚟讲话，诶、哎、呢件事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知道有疏忽，我哋系负全责，我负全责，但系咧，我冇谂住要辞职，咁啊即系你负全责唔辞职，咁即系咩意思啊？咁其实好奇怪嘅一件事咯。
咁或者我哋睇下事件发生之后，呢、這个最高嘅领导层啦，咁拜登总统有冇做出乜嘢特别嘅指示，或者系做咗啲乜嘢行动咁样？
嗱，啱先都讲咗啦，咁其实指示咪就系要独立调查咯。咁呢其实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噶。咁当然之前已经传出咗话，川普嘅团队都要求话要加强保安嘅，但系咧其实呢一个特勤局咧，当时听讲话系拒绝咗，都系按照原嚟嗰个方式。咁而家咧，因为共和党开大会嘛，咁亦都有人讲紧话共和党大会要唔要加强保安咧？其实咧系冇噶吓，因为佢系认为咧佢哋嘅保安措施已经足够啦。咁到目前为止仲冇任何事情发生，咁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其实咧，我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其实我睇到咗另外一个消息吓。咁另外一个消息系讲咩咧？就讲紧 CNN 突然之间爆出嚟一个消息。咁呢个消息系讲咩咧？就讲话特勤局啦，喺几个星期之前咧，系接获咗一个线报。呢、這个线报咧系讲话伊朗企图要暗杀川普。咁咧就话呢一个事情咧，其实系呢一个特勤局同埋川普嘅团队都知道嘅。但系咧，而家睇到咗呢一个枪手咧，同呢件事唔一定有关。即系佢而家系讲紧，只不过总讲紧系 CNN 爆咗呢个消息出嚟，我同大家讲下嘅吓。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嘅話呢，就係諗住講咗啦，除咗呢啲做咗之外呢，其實事情一發生呢，拜登第一時間就要聽取報告㗎啦，因為呢件事情實在太大啦。咁佢當時聽咗報告之後呢，佢就即刻就發咗訊息出嚟，或者講咗嘢啦，就講緊話呢個我而家知道川普啦嘅情況。咁佢就而家冇乜事，係個耳仔被子彈擦傷咗，咁而家去醫院。咁係咁樣嘅一件事，咁然後咧佢又發表全國講話啦，之後咧，咁亦都係講咗呢樣嘢啦，同埋咧佢亦都係有親自，佢當時亦都應承咗話要親自打電話俾川普，但第一次打應該接唔到嘅，第二次咧咁就接咗，咁川普亦都講緊話呢一通電話咧係非常之友善嘅一個電話嚟嘅，咁當時呢、這個拜登咧亦都係呢一個講緊話大家要退一步呢、這個以美國團結為主咁樣。咁亦都睇到咗第一夫人同埋前第一夫人咧，亦都系通电话吓。咁佢哋亦都通咗电话之后咧，即系起码喺呢一方面嚟讲咧，都叫做双方接触上啦。因为其实咧讲得清楚啲，拜登上台之后，其实同川普根本就一句话都冇讲过嘅。因为其实咧，呢一次咧，其实系俾咗双方一个契机咯。
咁啊，头先喺度即系讨论紧就话，到底系幕后系乜嘢人所为咧？边啲组织咧？咁有网上嗰啲小粉红咧，认为咧呢次事件系川普或者系共和党人嘅苦肉计嚟。咁你认为咁样嘅讲法有冇一啲合理啊？或者系点样咧？
嗱，咁我认为呢啲睇咗呢啲咁嘅信息嘅，或者系想认为呢啲信息嘅人啦，其实应该先去晒下脑先噶吓。咁啊，要去检查下，去医院嗰度检查下自己嘅脑系咪有问题先嘅。咁啊，點解咁講咧？其實咧好簡單啫嘛。其實川普同拜登嘅競選到目前為止咧，即係未開槍之前，其實川普係一直民調領先嘅。佢點解要做呢樣嘢啫？咁佢其實好簡單，呢個第一個道理。第二個咧，加上咗首場辯論之後咧，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呢、這個川普係升咗拜登一籌嘅。咁啊，呢個辯論嚇，無論拜登講話佢感冒又好乜都好，反正就係辯論嘅時候咧。佢就係失誤連連，呢、這個就係冇得講噶啦。呢個就係大家都睇到，唔係話我喺度唱衰邊個噶。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話呢個係苦肉計，你有冇你會唔會雇一個槍手攞住支槍對住你嘅頭開槍啊？ 咁嗱，你唔好讲话川普咁聪明绝顶嘅人系咪？一个蠢人都唔会系攞住支枪，除非自己自杀咯。估一个人咧，呢个对住佢自己嘅脑袋去开枪，咁你话系咪傻噶？系咪？咁所以咧，信呢啲咁嘅所谓苦肉界嘅人咧，我认为佢真系要需要睇下精神科医生吓。咁呢个咁嘅情况下之下，其实非常之简单嘅，反而咧。有几样嘢都值得我哋去思考一下嘅，就系话啱先我讲紧 CNN 话呢个特勤局几个星期之前咧收到咗伊朗想暗杀川普。其实之前我已经同大家有可能喺其他情况有分析过啦。我话其实川普呢件事嘅话咧，除咗美国政府即系有责任之外咧，其实你唔认为特勤局嘅人有可能被呢一个？被渗透嘅吗？咁如果被渗透嘅话，边一啲国家最容易被渗透呢？嗱，渗透美国嘅或者渗透西方国家嘅国家咧，或者系团体咧，其实就系俄罗斯啦、中共啦、北韩啦，啱先讲紧伊朗啦，呢一个甚至乎哈马斯啦，系咪？咁仲有好多呢啲，譬如 ISIS 啦，咁前段時間 ISIS 咪又有啲人出咗嚟嘅，咁呢啲其實咧都係有呢啲咁嘅機會嘅嘛。咁我哋上次我哋都解釋過呢樣嘢，就係滲透得最嚴重嘅，其實係中共係無孔不入嘅滲透。咁既然佢可以收買 FBI， 既然可以收買 CIA 嘅特工，咁點解唔可以收買特勤局嘅特工咧？其实呢个其实道理一样，佢可以放水俾呢个人嚟噶，佢唔一定系佢自己动手，佢放水咪得咯，一样道理嚟嘅嘛。咁其实系呢个就系呢啲就系我哋考虑到嘅问题吓，而家冇证据啊，而家只系讲紧考虑到嘅问题咋吓。
系咁，如果系后续有乜嘢，即系更大嘅、更多嘅呢啲咁嘅信息透露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继续新闻追踪嘅。咁我哋先喺呢度休息一阵先。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喺15号嘅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边咧，咁啊正式提名川普代表共和党就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嘅候选人嘅。咁啊，川普咧喺同日亦都宣布咗选择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咁啊作为佢参加总统大选嘅竞选搭档，咁亦就系话作为一个副总统嘅候选人啦。咁石头拿共和党大会其实有边啲嘅看点咧，或者同我哋听众朋友讲一讲。
我谂共和党嗰啲大会嘅入边嘅内容咧，大家我谂去网上边已经睇到咗噶啦，最简单，因为其实咧都系讲共和党自己嗰啲成绩嘅。咁我谂最大嘅看点咧就系讲紧川普正式呢个被确认咗成为共和党嘅总统候选人。咁呢个系最重要嘅，因为之前咧佢虽然系过咗票，但系一定要系得到咗共和党嘅全国委员会咧。正式的確認咧，佢先係正式成為咗代表共和黨出賽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咁樣一個情況，所以咧佢嘅確認就係代表住已經進入咗下一個台階啦。而佢再確認佢嘅副手曼斯咧，亦都係進入咗可以講係從好多嘅呢一個林林種種嘅懷疑又好、競選又好，或者係呢個情況又好，已經正式進入咗。直到可以讲系面对佢自己嘅对手呢个拜登啦。
咁讲到呢个曼斯啦，咁原来佢咧系年轻人嚟啊，只有39岁嘅啫。咁啊，川普拣佢作为呢个竞选搭档啦，咁佢到底有咩亮点系俾川普睇中咧？咁或者佢嗰个经历又系点样嘅咧？
嗱，但系佢讲曼斯呢个人咧，可能大家好多人都唔好清楚吓，因为佢系俄亥俄州嘅呢、這个。州參議員嚟嘅，咁啊呢個曼斯咧，佢其實之前咧，可以講係從一個窮人家嘅子弟呢個開始呢個出現喺呢個美國噶，可以咁樣講。咁咧就係真係一個白手興家嘅一個人嚟，可以都講係美國夢嘅其中嘅一個非常之典型嘅一個例子嚟嘅。而佢之前開名咧，就係因為佢出咗一本書叫做《鄉下人嘅悲歌》。咁呢本書入邊咧。就講緊美國嘅中產階級，亦都係藍領階層啦。 佢哋嘅家庭文化嘅危機嘅一個回憶錄，其實就講緊佢自己嘅一個回憶錄，但係咧佢亦都將佢自己呢個回憶錄咧講得更加多，為呢個藍領階層咧呢、這個申冤可以咁講下申訴。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講得清楚啲，就曼斯代表住呢一個藍領階級嘅出現。咁咧佢其實係好聰明啊，佢讀高中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問題，但係咧。当他进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之后呢，再出回来之后呢，就成个人变晒了。之后呢就进入了爱俄州的大学啦，耶鲁法学院毕业啦。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做，反正在家在家乡做了很多东西下，然后呢他亦都是成为了一个投资这个投资家来的。
诶，咁之前他是不是佢系属于民主党啊，定共和党啊，定系对于川普有冇其他嘅睇法啊，或者一直都系亲川普咁样嘅？
嗱，咁啊，因为曼斯咧，佢本身就系一个穷人家嘅孩子啦，咁起出嚟噶啦，咁所以咧，因为川普本身嘅背景咧就系有钱人啊嘛。咁我当时川普要竞选总统嘅时候，2016年嘅时候咧，其实作为曼斯嘅呢一个背景嚟讲咧，佢系非常之睇唔起像好似川普呢啲咁嘅人啦。佢认为呢啲有钱人系唔会帮助呢一个蓝领阶层或者系呢啲同穷人家咧嚟发声嘅。因为多年嚟咧，其实大家如果有了解美国嘅竞选嘅话咧，其实咧好多时候蓝领嘅呢一啲地带咧，其实无论民主党又或者共和党啲候选人又好，佢哋都会飞过咗，即系直头就系跨过咗呢啲人咧。去競選嘅，咁咧令到咗咧呢啲階層嘅人咧，其實基本被忽視咁滯嘅嚇，咁佢哋淨係去重視咩工會啊、自由之類嗰啲，咁啊大城市啊，咁佢哋去，但係咧嗰啲鄉下啊，甚至乎之前美國嘅呢個生產基地呢啲鐵鏽大呢啲地方咧，其實根本上咧佢哋唔去嘅，尤其之前咧點解川普會贏咧，就係、是、因為川普睇中咗呢啲人係美國最受到呢個職業衝擊或者係生活衝擊嘅呢個階層，咁佢2016年嗰時候去參選嘅時候咧，佢係走訪咗所有幾乎藍領階層最集中同埋咧最凋零嘅地方，咁咧然後得到咗佢哋嘅選票之後咧，就成為咗2016年咧贏咗呢個希拉里嘅一個共和黨嘅人嚇，咁啊喺所有人都睇唔好嘅情況之下贏咗嘅。而當時呢個曼斯咧，因為佢亦都係呢一個階層出嚟噶嘛，佢唔認為咧川普咧係呢一個會兑現諾言嘅，咁所以咧佢喺2016年嘅時候咧，其實鬧川普噶，絕對唔支持川普噶，甚至乎咧非常之令人反感，話佢有害添。但係咧，慢慢到咗2018年，佢睇到咗川普其實真係為藍領階層嘅人發聲同埋做嘢喎。所以自從2018年之後咧，佢其實已經成個改變曬噶啦。咁當然佢喺最後嘅時候咧，佢亦都公開講緊話，佢之前對川普嘅睇法係錯誤噶啦。咁呢個其實咧係一個人嘅轉變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其實亦都係體現咗美國人嘅一個性格嚇，啱同錯咧，佢都係喺嘴邊嘅，佢唔會講緊話呢個要埋喺心上邊嘅。咁呢個亦都係美國人典型嘅一種方式嚟噶。
咁講到呢個曼斯啦嚇，咁頭先石頭同。介绍咗佢嗰个履历啊、经历啊咁样，咁其实曼斯而家即系话，如果佢作为一个副总统嘅身份啦，或者系竞选啦，咁其实佢嗰个外交政策，我哋系咪亦都应该关注下？
咁佢其实咧喺呢个接受咗提名之后啦，咁因为佢其实喺共和党又好呢个份，甚至乎喺美国嚟讲嘅话，佢知名度相当之高噶吓。咁尤其咧，我听讲喺呢一个。我哋直谷啊，呢边啲投資家入邊咧，佢嘅知名度更加高添。咁佢認識好多呢啲投資家嘅。咁呢啲投資家嘅話，其實係好睇好佢嘅。咁所以咧，佢喺共和黨嘅提名嘅話，其實對於共和黨以後嘅籌款又好，或者共和黨嘅走向又好，其實有影響非常之大嘅。咁曼斯咧，其實佢獲得提名之後，佢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咧，佢其實。之前未接受提名的时候，他已经讲过了，他应该呢，美国应该是将这个支援乌克兰的金钱呢，这个翻回来支持这个攞回来支持这个对付中国的，或者对付中共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讲的话，这个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台湾方面呢，中共要打台湾的嘛。如果台湾没有适当的武器的话呢，其实呢如果攻打台湾，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致命打击来的。 咁佢係咁樣一個情況嚟嘅。咁佢接受採訪嘅時候咧，即係提名之後接受採訪，同樣講緊中共就係美國嘅最大威脅。咁所以咧，其實咧呢、這個當然咧，佢講嘅係中國啦嚇，咁佢 China 啦。但係問題係佢對中共有幾多認識咧？咁我哋慢慢會可能會更加清楚。所以兩方面，一台灣人咧可以睇到咗呢一次川普選咗曼斯作為呢個副總統嘅拍檔啦。其实大家就唔使担心，尤其台湾人唔使担心啦。川普上台之后咧，会冷落台湾。咁呢、這个其实咧，你自己放心得噶啦。咁、对于抗共方面嘅话咧，大家可能亦都会放心啲。仲讲紧话，川普上台之后咧，究竟系同个习近平 buddy buddy 咧，定系咧要正式抗共咧？其实川普都讲咗啦，可能会提到嘅呢个关税60% 嘅。咁如果咁样嘅话咧，咁就美国就可以自己生产自己的东西，那就这样，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
嗯，咁啊，虽然咧呢次事件系川普遇袭啦，咁其实对于美国人嚟讲咧，咁都系震惊嘅，咁都喺度思考啲问题。咁到底美国嘅走向应该点样咧？咁呢个民主党同共和党应该系会做啲乜嘢咧？咁样
嗱，其实咧嗱，啱先我讲咗一样嘢，就系讲紧拜登当时一出嚟讲嗰阵时候咧，佢讲紧话我哋应该大家冷静一下。跟住咧就我哋應該要各退一步，咁然後咧呢、這個拜登亦都講話佢要團結，以團結美國為主。咁佢第一時間咧做咗一個動作咧，就係、是、將所有本身已經發咗俾媒體同埋正在聯繫媒體嘅佢嘅廣告嚇，佢嘅廣告咧攻擊川普嘅廣告咧已經攞咗落嚟啦。咁呢個咧佢攞咗落嚟。就是要重新做嗰啲廣告咧，就是要團結美國嚇。咁呢個咧就係拜登所做嘅嘢，而川普咧，咁佢呢一次嘅呢個共和黨大會入邊咧，佢作為總統候選人，佢會做壓軸演講嘅。咁佢自己喺去之前嘅話，佢亦都講咗啦，佢話佢呢個演講詞咧完全改寫。改寫嘅原因就係因為呢件事件之後咧，佢哋亦都會係思考一下美國究竟出咗咩事。美國應該點走，同埋美國應該係點樣一個回歸到咩程度？所以佢亦都以團結呢個方式咧嚟做演講嘅，所以佢亦都係改咗佢演講詞，亦即係講，如果兩個總統候選人咧都要咁做嘅話咧，其實咧對美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好事嚟嘅，因為美國人本身咧政見唔同唔緊要，大家可以坐低。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呢、這個就係美國人本身正常現象嚟。無論係家庭、黨派唔同又好，都唔緊要嘅。但係唔好打打殺殺啊嘛，唔好呢個喊打喊殺啊嘛，唔好咁暴戾啊嘛。咁之前咧，其實幾年之前咧，出咗咩 Antifa 啊、Black Lives Matter 啊，呢啲全部都係以暴力出現嘅。咁而家如果真係呢兩黨候選人咧以團結為主嚇，如果真係嘅話。如果咁样嘅话咧，呢啲咁嘅暴戾会慢慢进入咗边缘化。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系对美国、对全球嚟讲都有好处嘅，因为美国系带领咗全球嘅一个走向嚟嘅。如果美国咁走向，咁全球其他地方点解唔可以咁走向啊？
嗯，系咁啊，时间关系，我哋喺呢度咧休息一阵先噶吓，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喺讲内容之前咧，同大家咧推介一个好嘅信息噶吓。咁因为有意买车嘅朋友咧，可能而家因为话利息高，咁仲未作出一啲嘅决定啦。咁而家咧同大家推介呢个 Colosseum Lexus 车行嘅。咁啊，听讲咧佢有一啲嘅贷款方面嘅优惠，系咪石头？
咁佢有啲车嘅贷款优惠啦吓，48个月嘅贷款利率咧，只系2.99%嘅，咁啊相當之低嚇，咁啊比起你啱先講啱先講緊嘅驚高啦，其實有啲買屋嘅咧都相當之高，
係啊6-7厘啊，
係啊，咁啊如果2.99%嘅話咧，應該咧相對嚟講係幾平噶啦。
咁但係咧就有朋友話，咁呢個 Colosseum Lexus 咧喺屋龍嗰邊，咁又擔心屋龍嗰邊嘅治安啊方面咁樣。
哦，咁啊唔使擔心，因為佢第一個係車行啦，咁、車行你車係開入去入邊，然後去 睇車試車噶嘛，咁應該喺車行入邊嘅話咧，第一個佢本身嘅車行嘅範圍之內咧，係應該相當之安全嘅。第二咧，佢入邊車行亦都有保安人員啦。咁、其實咧，我相信唔會話好似你去到街上邊停車啊，咁當然係危險啲啦，係咪？咁加上咗你日頭嘅話咧，我相信係唔會有問題嘅。咁而家因為 Colosseum Lexus 咧，佢其實係而家出現咗嘅係七月份有一個大行動啊。咁啊，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同大家推介過講噶啦，就講緊話而家係全部歷史上最低價。咁啊，買車又好，賣租車又好咧，都係黃金時間嘅。咁當然，我哋聽日咧會約咗佢嗰邊嘅老闆嚇、總經理，咁啊嚟到呢邊咧。参加我哋星期三嘅呢个汽车节目啦，等佢自己亲自喺度介绍一下咧，究竟嘅优惠去到咩程度，同埋咧，呢、這个俾咗我哋希望之星嘅朋友咧，有啲咩好嘅deal。
嗯，咁咧有兴趣嘅朋友咧，你可以先打电话去咨询下510-903-8018，510-903-8018嘅。OK， 咁我哋讲返啦，嗱就啱啱呢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啦，咁亦係川普遇到暗杀未遂之后两日之后。咁佢15号呢佛罗里达州联邦法官坎隆呢亦都做出咗一个惊人嘅裁决，就话将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提出嘅对川普不当处理机密文件嘅37项刑事指控呢全数驳回。咁石头案件其实都系应该冇记错应该两年前嘅事。咁呢个法官坎隆作出呢个裁决到底嗰个理由系乜嘢呢？咁样。
之前咧，我哋咪同大家介绍咗，最高法院咪作咗个判决，讲紧川普啦，呢、這个有豁免权嘅。如果喺佢正常嘅呢个工作范围之内嘅话咧，佢呢个豁免权系100%嘅吓，即系佢自己工作范围之内嘅豁免权咧，完全系冇问题嘅。咁我之前预计咧，呢、這、一个咁嘅机密文件案咧，呢、這、一个堪隆法官咧，佢应该系用咗最高法院嘅呢一个判决咧嚟。讲明咗讲紧话，你而家最高法院判决咗落嚟嘅话咧，呢、這个案件已经唔应该唔使进行噶啦，因为已经系川普系完全行使佢嘅呢个豁免权噶啦。但系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堪隆法官嘅判决书入边咧，佢用咗相当之长嘅呢个篇幅啊吓，咁成90几页噶。咁呢个篇幅入边讲紧一样嘢，就讲紧话，原嚟咧佢认为根据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嘅任命官员方面嘅作用咧。佢话呢个特别检察官系属于低级官员，咁啊佢嘅任命范围咧系属于国会嘅，唔系行政部门嘅，所以咧佢认为咧史密斯虽然系由呢个司法部长任命，但系咧未经参议院嘅确认咧就系违反咗宪法，所以咧佢话又违反咗宪法嘅呢个任命条款嘅话咧，亦即系讲佢系冇呢个资格咧做任何嘢嘅，冇资格做任何嘢可以咁讲吓，所以佢嘅。任何起诉即系任何文书，佢做任何一个动作嘅话咧，对于而家堪隆嚟讲嘅话咧，系一啲作用都冇，系一啲效都冇，所以佢讲紧话呢个系非法行使行政权力啊！而家讲紧司法部啊吓，讲话你非法行使得紧行政权力咧，去任命一个冇经参议院确认嘅呢个官员嚟起诉呢个川普咧。是完全違憲的，咁啊呢個咧就係佢而家講緊嘅最重要嘅一個呢、這個根據嚟噶啦。
嗯，咁呢一個判決其實對川普嚟講又意味住啲乜嘢咁樣？
呢個好事嚟噶，呢、這個其實咧對於川普嚟講，川普喺接受訪問嘅回應，佢講話好難得有一個法官啦，咁有呢個膽識嚇，用呢一種方式嚟呢一個去處理呢件事嘅。咁當然呢、這個案件未完嘅，因为咧司法部会唔会咧呢个上诉咧？咁呢其实系一个其中嘅一个看点嚟，我可以咁讲啦吓。咁因为呢、這、一个如果佢上诉嘅话咧，其实对于川普而家嘅选举咧系有相当之大嘅帮助。点解咧？佢上诉过程之中咧，一拖就好容易过咗呢个选举时间噶啦。咁拖咗过咗嗰个选举时间咧，呢一个起诉其实冇乜意义嘅。讲得清楚啲。咁如果系最终嘅最高法院判落嚟，讲紧话呢一个咧，堪隆系讲得啱嘅。咁以后咧，其实咧就会有影响非常之大噶啦。
嗯，
包括咗1月6号咧，当时讲紧嘅国会。 冲击国会的嗰个案件咧，其实亦都系呢个呢个检察官所谓嘅任命嘅特别检察官嚟起诉噶吓。咁、如果呢一个特别检察官咧系讲紧佢系非法嘅话咧，咁佢所做嘅所有动作咧都系非法嘅。咁所以咧，如果系堪隆用咗呢一个决定嘅话咧，系影响颇大嘅。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其实嗱，川普被起诉嘅系四大案件吓、四大案件加起身咧成九十几项嘅呢个罪行嘅呢个追诉吓。咁而家嘅情况咧，嗱呢一个呢个机密文件案咧有三十七项啦。咁而家如果系被否决咗嘅话咧，就去咗啦。其实而家四个案件入边咧，而家睇到咗似乎已经进入咗瘫痪状态噶啦。如果呢两个案件，我啱先讲紧嘅机密文件案同一月六号嘅呢个咧，都系成立嘅话，其实呢两个案件已经唔存在噶啦。咁、而呢个封口费呢个案件嘅话咧，佢因为佢有一部分最重要嘅嗰部分咧，系涉及于当时川普上任之后，同佢嘅前律师科恩喺白宫嘅呢个椭圆形办公室见面嘅。咁如果嗰个系公事嘅话咧，呢一个所谓证据亦都不存在吓，不存在嘅话咧，连呢个封口费嘅案件都不存在噶啦。咁而佢喺呢个 Georgia 咁嗰个案件嘅话咧，其实而家嗰个检察官咧，佢自己都呢个官司前身。咁呢种情况之下嘅话咧，对于川普呢个案件咧，其实可能已经起唔到好大作用噶啦。咁呢四个案件基本上对于川普嚟讲嘅话咧，可以讲系冲破种种嘅呢个障碍吓，咁啊虽然系未完，但系咧而家目前嘅进展咧，已经基本上系影响唔到川普喺而家走到十一月五号呢个总统大选之前嘅任何嘅影响，其实都应该唔会太大影响噶啦。
咁司法部咧，即系如果会唔会再继续去提出上诉啊，或者系试图去翻转个结果咧？咁
佢而家讲紧嘅咧，就讲话之前有呢个先例啦，咁啊，即系包括咗呢个之前川普2016年嘅时候一上任咧，就几日之后咧就已经被起诉话呢个通俄门啦。咁其实指定嗰、那个特别检察官穆勒咧，都被认为系违宪嘅。咁当时咧，因为一直都冇去处理呢件事嘅吓，咁后嚟去查呢个拜登嘅仔嗰个特别检察官咧，亦都认为是违宪的。咁如果是呢一个事件堪隆争取到是违宪的话咧，其实呢两个案件可能都不存在噶吓。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过程。
石头会唔会应验咧？我哋中国人讲句说话咧，就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咧。
可以咁讲啦，因为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川普其实嘅争取咧，每一步我哋其实都解释过嘅。你睇下，有啲人讲话，我哋唔中意川普讲嘢，唔中意川普呢样嘢嗰样嘢。你睇下川普做每样嘢咧，佢都系遵照法律每一步去走嘅。最后佢争取到自己嘅最大嘅呢个胜利，唔系话佢咧系用下三滥，好似啲人去暗杀啊呢啲咁嘅手段去做嘅，佢唔会嘅吓。佢就系走美国正常嘅法律，呢一个系一个榜样嚟嘅，其实系。咁如果佢系走得过去嘅话咧，亦即系证明美国司法方面咧，仲系有佢嘅呢个作用喺度嘅。
咁我哋睇翻咧，就系头先石头你讲万斯啦吓，咁令到万斯对川普嘅改变啦，咁其实呢佢嘅改变咧就证明咗呢一点啦，系咪？即系川普用佢嗰个人格或者佢个为人去做一啲嘢，令到佢身边嘅人对佢一个改观。
其实咧好简单一个道理，就系好似呢、这个川普被枪击案之后啦吓。咁佢嘅太太梅娜利亚咧，出咗嚟呢个写咗封信吓，咁啊写咗封信入边咧，其实佢讲得非常之经典嘅一段说话入边咧，就讲紧话，其实咧大家都可能唔清楚或者睇唔到咧川普人性嘅一面，同埋佢嘅呢一个喜怒哀乐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人嘅一方面咧，佢嘅内容写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政治机器嘅呢个参与，令到咗所有人咧都喺政治机器所谓嘅政治正确嘅遮掩之下，使到咗川普人性嘅一面咧完全显示唔到出嚟嘅。咁其实当时呢个佢太太写咗呢封信咧，就咁样去。咁其实咧再回翻一样嘢，就系川普佢其实咧，无论佢嘅讲话你中唔中意都好，你睇佢走嘅每一步嘅话咧，佢都系遵循美国法律咧，每一步咁去走嘅吓。咁呢个咧亦都系唔会话去因为自己如何而去走另外一个极端，佢唔会嘅。咁呢样嘢咧本身就系一个好好嘅榜样。
我哋希望咧，川普呢个预杀案嘅事件咧，就将美国即系本来系坏事咧，就变成好事啦，咁令到美国变得更加好。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